请看后面，后面说故曰全佛即身，全他即知。所谓全佛即身，就是全佛之本质就是众生的代子，众生代子不离佛的本质。全他即智，全他佛之庄严即自己之庄严，二义只是一义，成就如是身佛一如，自他不二，世俗无碍，不可思议功德庄严也。这一大段请各位参考讲义的62页。有的这些部分是净土中比较深的道理啊，这深的道理能够理解多少，能够消化多少就算多少。那么这一大段是根据了我们在前面谈到这个此经以信愿持名为修行之要啊，这个信愿持名，那在53页大家看一看啊，53页的解，解都是弥陀偶意的解，性分为性智、性他、性因、性事，性是性理，愿则厌离娑婆，心求极乐，行则执持名号，一心不乱。把性、愿、行三个都涵盖在里头了，这一段话。那么关于性事性理这个部分，是这里面呢最重要最难懂的部分啊，最重要最难懂的部分。就我们刚刚涉及到，如果大家觉得不好懂啊，应该起一种庆幸，最难懂的不过如此啊，容易懂的其他就是比较容易懂。好，那么现在翻到60页，性事性理。事什么叫做事？事就是事相，也就是现象界的身性，只现前，只经现前一念不可禁锢，一心所现，十方世界亦不可禁，时有极乐国在10万亿土外，最极清净庄严，不同庄生预言，是名性事。这是从事上来讲，确实在西方10万亿佛国土。那么61页，性理啊，深信10万亿土识不出我今现前借耳一念心外，已无现前一念心性，性实无外故。这也就是心境的佛土经。虽然在10万亿佛国土，也不出我现前啊这一念心，借耳就是形容就这一念心，当下这一念，这念心。那么我们所有的都离不开我们的这一念心啊，这一念心是没有歪的，不是染就是净，只是染净有浅深的差别。再下一端解，又深信西方一正主办皆无现前一念啊，一念刮胡两个字啊，原文没有，一念心中所现影，就是西方的主办 主当然是指的阿弥陀佛啊，伴就是西方的其他的菩萨众等，也都在我一念心行所现的意义。讲到这个地方呢，也可以说，可以说什么呢？可以说我们讲了唯识说根生器界种子。我们讲到一正，正报是这个土的主，一报是这个土的客观环境。好像学校，学校的人师生职员是主，那学校的环境是啊依报。可是对于真正要讲到更细腻的来讲的话，要怎么说呢？所谓的主依报跟正报，我们每个人对我自己来讲，我是正报。依报不仅是环境哦，这个环境包含人事地物，包含其他的人都叫做依报，都是依报。这里的主办呢，主当然就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以外的都可以叫伴啊。所以依报的时候，有时讲依着正报的而有的，所以所有的课都是依我正报而有的，这就是一正二报的意思了。好，那么西方一正主办都是我现前一念心中所现的影子，所以这个依报环境，这些菩萨弥陀等等这些，以至于说我们讲到啊，七宝池八功德水啊，七宝行树等等，重重罗网等等的，或者莲花等等，那种依报的庄严的情形也随着我的心而有差别啊，而是现前，都是现前一念心所现的影。所以这个地方各位看出来，我们如果再翻到五十六页来看，五十六页倒数第二行，五十六页，这是用楞严经的一段话，我们在讲楞严经的时候就提到，不知色身外际山河虚空大地，闲事妙明真心融入。这句话用在净土更为恰当啊，我们的根身就是一正报，外至于山河虚空大地都是我们妙明真心所显现出来的。所以呢，极乐世界就是我们妙明真心中所显现出来的，心净则佛土净啊。好，下面各位再接下六十一页，接下去看，全是即理，全妄即真，全修即性，全他即智。那这里用了四个全，这四个全，这都是在我们读弥陀要解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懂的地方啊。我心片故，佛心亦片，一切众生心性亦片，譬如一世千灯光光交片，重重交色不相妨碍，是名性理。好，那么这些也可以说，一切众生在这个世之中，一世千灯光光交片，重重交色不相妨碍。这个要从唯识中的道理来讲了。我们刚刚谈到啊，我们刚刚谈到本质相分，这个杯子，这个杯子是属于阿赖耶识的本质相分， 其实我们现在眼睛所看、举目所见的，都是属于阿赖耶识的本质相分、本质性所现的。然后我们再用第六意识来攀援它，起了一个好像照相机，起了一个影像相分，我们把它叫代之镜，就是刚刚所讲的啊，代之镜。那在这个话里面讲是说，我们这个依报环境的世界啊，是我们共业所感所有的，共业所感所有的。但这个共业所感会有一个误解，这误解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共业所感有的就等于说共通有的，好像说这个房子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建设出来的，每个人都有出些力量。这个桌子很重，一个人拍不动，我们大家共同把它举出来，大家都算一部分。这个共可不是这个共啊，可不是这个共。所谓的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共的意思啊，这个唯识论里面有解释，就用这个灯的来解释了。共的意思是就像千灯，就像说我们这边要有十盏灯，一盏灯片满讲堂，十盏灯还是片满讲堂，可是互不相爱，这才是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本质相分，这个本质相分就好像这个共业所感的共是彼此很相似，但并不是并不是我们共通有一个本质相分。其实你的阿赖耶识所显的本质相分，我的阿赖耶识所显的本质相分，他的阿赖耶识所显的本质相分，彼此非常相似，但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共同凑合起来共同造成的同样一个杯子，同样一个不是，是很类似的一个共啊。所以这个意思啊，在这个地方就大家说共业所感，共业所感啊，其实不然，其实共同有时有别啊，这个是，这就是用光光相色，光光啊，这华严经的这个四十五碍，光光一世千灯，光光互片，每一盏灯都是片，重重交色不相妨害，这个共啊，我们不知道，以为是共同所有的同样的一个世界。所以呢，唯识论里面就有解释了，当这个人舍报以后，这个人还躺在这里，他的尸体还躺在这里，那不是他舍报还走了吗？他离开这个世间了，等于说这身体等于我们的衣服啊，这个人走了，衣服就带走了，他人走了不是带衣服穿的都走了吗？为什么还看在那里呢？就是他的阿赖耶识是走了，可是大家共业所感的，每个人都感那个阿赖耶识还在那里。所以因此我们有，他有他的阿赖耶识，我们有我们的阿赖耶识，我们阿赖耶识觉得他在这里，他没走，他的阿赖耶识他已经走了，就是这盏灯你拿走了，别盏灯照样照啊，这才叫共。所以唯识论有特别解释这个，跟我们一般去想的那个啊，所以这些地方都是很容易误解的地方。那么当然他这里在解释的是解释说，本来大家在真心现前的时候，这些都是没有障碍的， 啊，因为我们有执着，就有很多的障碍。好，下面呢，讲下面啊，讲在62页这边讲，此文具四法界，这个四法界是华严中的用的啊，华严中用的名词，一念心性具有四法界，一是理法界，一个是事法界，一个是理事无碍法界，一个是事事无碍法界。华严经把现象界，现象界就用事，事就是事相，叫事法界啊。现象界的这个世界，它叫事法界。本体界的世界就是理法界。好像说啊，以精作气，气气皆精，拿精子来说，精气都是样子，这个精是方的、圆的、长的、短的啊，或者这个精子造的是佛像啊，还是手凿手镯子啊，还是狮子，还是什么像，像千差万别，是属于四法界，像千差万别，所以四法界就像宇宙万物是千差万别的。理法界是理体，虽然千差万别，可是它的本体都是精，理是平等一样的，都是精。也可以说四法界是千差宇宙现象千差万别，可是它的本性都是空性的，理法界。那现象不离本体，本体不离现象，现象是从本体显现出来的，本体是空性，必须在的现象才能现象。那这就是理事无碍，精的相跟精的性分不开，虽然各有各的作用，各种不同的相有不同的作用存在。那华严经的举例就是举金狮子，这狮子呢有头有尾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有身体有四肢，这个就是四法界。可是虽然有四个，那都是金金狮子嘛，可是金虽然金狮子头有头作用，手有手作用，四肢有四肢作用，身体有身体作用，眼睛有眼睛作用，各个作用啊，各诸本位，一丝不乱，这是四法界。四法界跟理法界，离开事没有理，离开经没有经相，离开经相由经性显现出来的，这理是无碍法界啊。这是《经狮子章》里面，据说是法藏华严的法藏大师为武则天讲六相圆融用的，那么不扯那个六相。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最难的，就是事事无碍，本体跟现象没有差别，事事无碍。这个事事无碍是什么呢？就是刚刚一灯，你看每一盏灯都遍满教室，没有障碍，这叫事事无碍。或者因陀罗网，刚才像珠子一样，这个珠子珠子珠子珠子很多啊，一万个珠子，每一个珠子都可以反射其他珠子的影像，其他珠子的光也可以不断的反射，重重无碍，这就是事事无碍法界啊。这是华严经来解释宇宙的万象跟本体之间的关系。一般啊，讲究相中的就是注重四法界，讲究性中的讲究理法界。实际上我们心经说色即是空，色就是四法界，空就理法界，空即是色，就是理法界不爱四法界，四法界不爱理法界，理事无碍，只讲究理事无碍，但很少讲到事事无碍的，就很少了，事情跟事情没有障碍，这个就很难了。 很少啊讲到这个问题了。华严中特别讲了，原教里面谈到四十万法修啊，尤其在这个六相啊、十玄门啊，都是谈到四十万法界。好，那么再看后面一段啊，深信西方一报世界正报佛身，主就是弥陀，伴就是菩萨声闻人天，都是无人现前一念心性所现之意。就是前面说色身外际山河虚空大地显示妙明真心所现之物，信心如镜，西方一正如镜中的影像。他把镜就是心，影像就是相，全是即理，是一理成，是不离理，故即理如一切精气依精而成，气不离精，故众气即是真精。所有这些思想，这个四土的差别，九品，四土九品差别，也就是属于四，但是四中还是不离理。为什么会有四品四土？为什么会有九品？这是四相，这个四相也有它的道理在。这个理就是它的离体，这个离体当然就是啊弥陀的自性本性所显现。下面全妄即真，妄一真起，妄无自体，全体即真，如冰一水起，冰无自体，全冰即水。全妄即真，好像这个冰跟水之间啊，这个水是它的本体，冰是它的妄相。全妄即真，当然有人说啊，全波即水。以前我写了一篇啊，这个唯心净土啊，唯识与净土这个观念，引用了这个全妄即真、全波即水这个概念。这个水啊，比如说我们看水波，水有波，水的波就是四法界，水的本质是理法界。所谓全波及水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我在当初也想了很久，什么叫全波及水？这里不是讲了吗？然后我们的心就像这个波，它在晃动，是妄，它是妄的。我们的现在心也是妄的，可是心的本质是真的，是不生不灭的。那为什么叫做全妄即真？全波就是水，这该怎么说呢？就当我们这个妄心，各位看这个妄心在晃动的时候，一刻也不停止，它一直在晃，一直晃，一直晃。这个波的状况呢，也就一直不停啊，一直在不动，一直不断的、不断的在晃动。可是当有一天这个波平静下来了，平静下来，就当我们的妄心念佛念念念念念念念到只有一个心，只有一个心，所有的妄心就变成一个阿弥陀佛，一个心，理事圆融，即心即佛啊，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全部都是妄，变成一个妄。这个波，这么多的波变成只有一个波，这个波平静下来只有一个波，这个波就是水了。心静佛土静，这个静还包含安静的静，一个是清净的静。全妄即真啊，等于说哎，一个国家四分五裂，当有个势力把所有的都统一了，秦始皇统一中国，没有别的国家，只有一个，全妄就是一个，只有一个中央政府了，其他都没有。全妄即真，好像我们念佛念佛把所有的妄念全部就变成一个念头，这就全妄，全部只有一个妄，这个妄就是真，没有其他的，没有第二念头，全妄即 全网即成全波即水啊，从有相练到无相，全网即真。所以这个道理念佛是如此，参禅也是如此啊，不参话头也是如此，我们修止观还是如此，止没妄念，观就是一个法门，这话头就是这一念心，这念心不起妄念，不生灭了，这念心当然就是佛心了。这念心只有一个话头，因为那个话头那一念心，不管这个话头叫做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或者万法一归一，一归何处，这话头就是他不去思考，你思考他的水又起波了，你不去思考，这个没有任何妄念，只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代替所有的念头，但是你不去思考，那就是静，那就是律，那就是止，那就是观，全妄就是真，就是这个念头取代所有念头。好，这是我们讲全妄即真。下面全修即性啊，勤全修，这个修是有修德有性德，这个修德是什么呢，这个德在此地是有特殊的意思，特点就是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是性德，好像金矿它能成金的性德，它天生就有的理即佛。可是虽然是理即，虽然是性德，好像金矿没有经过开采，那个性德还是不圆满的，所以必须要借着修德来完成。一切众生本具弥陀，那是性德，那必须借着修持啊，心愿行才能完成。所以性德为本觉理，修德是始觉智，修德必须要去经过修行。依理起智，全智即理，依境有光，净光即净，一个是体，一个是用，这两者要配合。我们拿这个这边讲的，就拿我们讲到这个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就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叫做常寂光。那我们众生是要寂就不照，要照就不寂，比如我现在在思考就是照，那心是浮动的，照就不寂，我的昏沉睡觉了，那寂寂而不照啊，我急了，但是没有照。我们众生就两种嘛，不是照就是急，不是急就是照，很难说急照而常急，急而常照，那就是凡夫了。那因此我们要修止观，止观止者就是急啊，观者就是照啊，修止观就是修我们的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的真如本性啊，或者叫做定慧，或者叫做静虑。所以说寂定之慧，寂虑之定，这其实都是修我们的，跟我们的性德相应的。但是我们必须从修德，现在我们没有办法，不是这边就是那边，所以要用修德来跟性德相应，依理起智，相应相应相应，久而久之全智即理，这两个相应呢，那就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也就是禅宗所谓的寂寂心心，心心寂寂。这时候我们就是本性现前了，就是常寂光净土了，就是全修即性。所以这个全修的这个修的这个原因佛性，要跟我们的正因佛性，跟我们的本性相应，才能变了因佛性。所以因此我们修止观，修念佛法门，修什么法门， 它都要跟我们的本性那个相应，这个道理是不变的。所以全修就是全修的意思是说，这个修不是说哎我修了两分钟，哎其他两分钟又不是了，修个两个小时，两小时又不是了，那就不能叫全修了。这有间断，这个水烧烧烧要热了，哎熄火了，再烧烧烧又熄火了，这不算了。你是要全随时随地二六时中行住坐卧，随时随地都能够急而常照，照而常急，这才算数啊，不能间断呢、啊。间断就不是叫全了。所以刚刚全忘也是如此啊。什么叫全修？全修就是二十四小时，不论时间空间，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刻，过去现在未来都不会歇火，都不会间断，这才叫做全。所以这些字眼啊非常难懂，非常难懂。那不能懂就是在名相上一直在看着名相，一直在名相上搅和的。所以因此我们要说啊，一心不乱。什么叫一心？有事一心，有理一心。事一心，所以我们以后讲事一心到理一心才是最究竟最圆满的，性德跟修德完全一致了。这个时候不是二心了，不会起二妄念了，不会再起了，随时随地二六时中随时都是这样，那才叫做全，才叫一心，真正的一心。这个道理其实这个道理是通的了，否则我们看这些名相都在名相上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不出来。名相讲的是这个道理。好，这是全修即性，就是我们修的也是修出我们本性中所具有的那些，跟弥陀本性是无二无别的。所以华严经说心佛与众生是心无差别，那是法身佛的境界。也可以说我们性德中也本来就是这样，只不过到了修到果德果位的时候才整个显现出来，才整个显现出来。好，这叫全修即性。下面一个叫做全他即智，其实意思都是相通的。全他即智呢，因为我们要讲到这个地方，净土法门有个最特殊的点在哪里呢？跟一般法门不同在哪里呢？像禅宗就是靠自力为主，对不对？自力念佛一生漱口三天，我不知道历史上以来有没有人漱口过三天。那意思就是不肯念佛，因为念佛就着相嘛，念佛是他力，我是自力，我自己有佛性，我为什么靠他力呢？这禅宗的思维。净土宗就是他力法门嘛，所以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就分为难行道、易行道嘛。难行道是靠自力，易行道靠他力。其实我们人生哪个地方不靠他力啊？我们长大不靠父母亲长得大吗？我们来这边不坐车、不走路、不坐飞机、不坐这些汽车，我们能够达到目的吗？那很难呢。我们读书没有老师，我们怎么读书呢？怎么认知呢？怎么学习呢？哪里没有他力？我们的衣服是自己做的吗？啊，孟子所谓一人之身百工所为备，眼镜也好，头发也是理发师帮我做的，对不对？眼镜也是别人做的，衣服也是别人做的，鞋子也是别人做的，我的食衣住行哪不是别人帮我做的呢？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说众生恩呢？众缘和合的嘛，那不是他力呢？全部靠自己，知道深山野地自己活着吧，那就完全自立嘛。所以自立难呐、啊，难呐、啊，自立不是不行，难。所以净土宗呢，就是他力，他力，他力就是易行道啊，比较容易啊。佛法以来就是有这两种，不是自立就是他力。所以我们借了他力，所以这个净土宗的特点。所以这全他即智什么意思呢？啊，全他即智。 当然这个全他即智的意思不要靠着自力，要借着他力。不过话说回来啊，晋楚所谓的三之良，三之良就是三个要诀，信、愿、行。我做个比喻，各位一比喻各位就懂了。就今天我有个收音机，我要接收中广的，那我一定要拨到中广的频率，第一个电源打开，第二个我要拨着中广的频率，要不准你扩点差一点就不行。中广它这个中广这个广播网，它是比如说举例啊，它24小时它都在广播，无远佛界，你也看不到听不到。哎，中广有没有？没有啊，没有声音啊。可是如果你有个收音机，你把电源打开，电源打开就想信，就是信，你要相信啊。你希望播中广，愿行，你的频率一定要跟中广的频率相合。哎，一开全他即智啊，中广的就是他，但是我有没有呢？我也要，我不是 zero 啊，我不是说，如果说我什么都不管，那我就随时随地都会听到了，何必要打开电源播频率呢？不需要了嘛，那等于佛帮我修，就等于这个意思了。那全他即智就是说，我要有条件，信、愿、行三之良，我不少。就跟刚刚讲，你要打开电源，你要播对频率，播对频率不打开电源也不行啊。所以这就是信愿，然后频率播对，行。哎，全他即智，智他不二。哎，你说哎，这个中广的在这里面，是不是在这里面？不在这里面呢，它是胶片法界都在，都有了。现在什么火腿族就是胶片法界啊，这些都在这边，哇，都在随时随地都在，都有哎，这我感觉不到，听不到，摸不着啊。这庄子讲的，老子讲的，大音希声是没有声音哎，大道是没有声音的，没有声音不是不存在啊，是我不感觉它存在啊。可是你必须要用，所以说那是理，理是胶片法界，是你比较去修才能理事无碍，才能理事无碍。你必须要有这个条件，因缘，你要有这个因缘，因缘这个因缘，这个熟悉的因缘啊，你要掌握。你这个因缘不掌握，你怎么接受得到呢？虽然阿弥陀佛是随时随地都有，可是你不去，就像刚刚说的，你不打开电源，不播频率，没有信愿行，你怎么接受到这个讯息呢？接受不到的。这就全他即智，他是没有变的，自己。那问题说智就又分为了，哎，我的收音机比较差一点，比较小一点，哎，听得比较不清楚。他收音机比较大，他频率各方面的性能比较好，他听得更清楚，更大的更清楚啊。那就是我的功夫的问题了。信愿行三之良，我的功夫随众生因应所之量，你能播到，能够到什么程清晰度？那看你的机器的好坏，也看我们的信愿行三之良啊，这个功力浅深而有差别了。那这个不能怪，不能怪中广了，不能怪阿弥陀佛了，是我们的因缘。所以这就是因缘自他之间的关系啊。所以下面说，他指诸佛自己自心，为不足我自正报身心与我自依报身世界，是我自心所现，即诸佛菩萨以及一切众生，他之一正二报，亦即是我自心所现啊。那么也就是说，你能够显现出这个频率，能够显现出多少，都是你这个，好像我们的电脑一样，啊，电脑出来了，电脑也是胶片法界啊，对不对？你能够用电脑用到什么程度，看你的功夫了。人用电脑毫无障碍啊，看你功夫如何。所以这就是事不爱理，理不爱事，事理事无碍八戒啊，也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些什么全妄即真、全修即性、全他即智，就是同样的意思，那不同的角度解释同样的。所以下面啊，讲到 我心片故下，世事无碍法界，我之心性随缘，片成西方四土，四相之法，众生佛心，众生心亦随缘片成西方四土。四相之法，心佛及众生，四三无差别啊，故是与是亦得无碍。故立一譬喻，譬如一世千灯，光光互相片满，重重交相摄入，一光片多光，多光片一光，多光摄一光，一光摄多光，光光相融，不相妨碍，就是法界十玄门中一多无碍法门。如是性者，是名性体。上六种性讲经。这个理是无碍，事是无碍。上次我们曾经问过一个问题，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我相信大家都记得，就是说极乐世界啊，它招生，它随时随地在招生呢，不像我们每个学年招一次生，然后限制几名啊，那还有候补是怎么样？极乐世界招生不限时间，也不限年龄，不限大小，也不限制名额。什么时候看过净土经论说极乐世界限每年多少人，每日多少人？你们没有啊？那这样说起来，极乐世界会不会挤满呢？就说哎，赶快去哦，不去我会挤满哦，我到时候就会项羽哦。极乐世界世事无碍，怎么会挤满？极乐世界是个清净法界，它是个合乎华严经刚刚讲的四法界离法，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它合乎这个道理，不会挤满的。我刚刚的我问的问题啊，我不知道别人问过没有，我根据什么来回答问题？就是根据这个道理啊，就是我上次问的问题啊，极乐世界会不会挤满？不会啊。我们说会是在我们俗谛凡人的境界，当然它有一个事事有碍嘛，有一个名额限制嘛，它才会有这个啊，限多少名，那学校就这么大，只能容纳多少人，只能收这么多学生，有时候还收不满。极乐世界呢，永远不怕爆满，不怕会这个名额，没有名额的限制，所以这就是世事无碍法界，就是这里所讲的。那么因此你看，片成西方四土，心性随缘，就是说你没有破见识惑，还是破了见识惑，还是破无明惑，还是破尘沙惑，还是破什么，那都是四土，都是随着片四土，随着你的心性而感，随心境佛土境，随你的心到什么程度。但是他有个最基本的要求，录取还是有要求的，没有要求，没有那个是没办法去。那要求是什么呢？那就是按照无量寿经所讲的啊，那么哪些条件，我们按照弥陀经啊，那个临终心不颠倒啊，这个一心不乱，如何如何，弥陀经的要求才能往生啊。那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为什么要到临终呢？以后我们再谈论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地方呢，讲了这么多，讲这么多的道理啊，这么多道理都是我们必须要从像刚刚所说的性相两宗，还有华严宗的理，还有前面我们看到这边有天台的道理，哇，这么多道理哎，这个偶一大师。它是融通了信仰两宗，这些天台啦、法相啦什么啊，这个他都通了，所以他都把这些全部都怎么样，事事无碍，理事无碍，都在这部要解里面把它讲出来了。那在经过圆英法师的讲义，我们才能看懂他这个意思啊。所以他这个就是我们再回到那么189页，就是 全佛即身跟全他即智这个地方，我们建议说今天呢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地方。在刚开始开头的时候，在五重玄义的时候我没有讲，因为那个时候讲起来大家很难接受啊。那么现在讲，那么大家是不是能够接受，那我是不知道，反正至少比不懂要懂一点啊，比不懂要懂一点。也许有人一听可能听过华严天台的啊，也许他可以啊，老参的，那这也是随众生心应所生量，这懂了多少算多少。那以后我们还会再提到啊，今天懂一点，明天懂一点，久而久之啊，就可以了解它整体是什么。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把这一句话，就是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怎么样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呢？那么讲了这些之后，相信各位了解哦，这一句话我每天在念，到底它这里面有些什么门道呢？难的地方就在这里。这一句话也是一个事，讲一件事情，事情后面我们讲了那么久的都是讲它的道理，懂了这个道理之后，那就理数歪了，你说哦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就跳屋了，我就听懂了，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说，讲事容易，讲理容易，讲事难。因为这个事项就是我们看外表啊，里面有些什么道理呢，我们不知道。就像说一个摄影机，这我一看就懂了，就摄影机啊，可怎么用这个摄影机，怎么用，怎么如何，这个摄影机怎么结构，怎么样道理，怎么，这我们就不懂了，那就专家了，你专门懂这个摄影机的状况，你怎么去运用它，甚至它坏怎么修理，那里面就有很多很多道理在了，就不是我们能懂看外表了，外表来一看这摄影机就这个样子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